江州寻桃前，作者钱红丽。第一，20世纪80年代末，供职于长江轮船航运公司的父亲，常年奔波于九江至上海航线，每次短暂停留芜湖港码头，他必拎一兜鱼回家，给我们姐弟仨改善伙食。这些鱼在驳船厨房冰柜被冻得坚硬，周身遍布碎钻光芒，是滋味丰腴的江鱼。每当船靠九江码头装卸时，担任政委一职的父亲无需再做思想政治工作了，就上岸去九江菜市采买江鲜。10天半月的少年的我，每闻江畔嘟嘟鸣笛，内心就颇为欢心，大抵是我爸爸的船到港，又有鱼鲜可食了。那是凭票供应副食品的贫乏年代，故小城九江与我少年记忆里也曾深深印刻过一笔。20余年后的晚秋，来到九江，似多了一层故旧的熟人。字面意义看，九江无非九条江河汇合处，实则不然，这里的九为虚指，是众水汇合之意。我更爱它的古名江州，氤氲着无限诗性的一座小城，一条大江傍城而过。陶潜在此做过江州司马，白居易亦如是。车子一直往南疾驰，平畴野泛里铺着黄金的晚稻，车窗外忽现白亮亮湖水，接天连壁，南方气息乍出，心上一霎时起了凉意，想必九江到了。出车站，天蓝的清正，庐山剪影是淡墨写意，虚静充和，时隐时现。深秋的风颇为温热，深秋的阳光裹着一层馨香。一座城市何以拥有如此多湖泊？有水的地方自有灵性。酒店坐落于湖畔，八里湖、赛城湖携手相依，落日徐徐，映照两湖碎金、橘橙、玫瑰红相互交织，有众神汇聚的虚幻。登浔阳楼远眺，虽说是60年未遇的旱季，但浩浩长江行至100余公里的九江段，便豁然开阔起来了，依然有商商气势。对面是湖北黄冈，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。被贬江州的白居易的这首《琵琶行》，确乎技艺高超，可我不能共鸣。他漫长的一生比起韩愈、柳宗元、苏东坡的坎坷跌宕，可谓顺遂。担任江州司马3年有余，除了伤春悲秋自怨自艾，不见劳心劳力多少实事，无非陪酒送客发牢骚。后去杭州写诗之余，也算参与了一件兴修水利的市政工程，留下一段白堤。再然后落叶归根回洛阳，居豪宅被两小妾侍奉着，饮酒拾花作诗，实践着古往今来文人的最高理想，一点点的被异化着，离温暖人性渐行渐远了。我实在不能共情他在江州的千愁薄恨。当然他体恤底层百姓的卖炭翁，与杜甫的三吏三别一样不朽。二，我心里只有陶潜。别人在陶潜的田园诗里读出了闲适恬淡，我读出的唯有困苦忧惧。年岁愈长愈甚， 终于来到柴桑，是陶渊明纪念馆。解说大姐一身紫丝绒，脸盘丰盈，正大仙容的气质。她大约不知眼前这般人皆操持文学这一行当，且大方自信地引领我们进进出出。我像个游魂，默默然四处晃荡。院中翠竹修黄，洒下浓荫一地，河池干涸，莲蓬枯如青铜。秋风雨雨，阴影处颇有寒意。最后一盘小屋内，玻璃长柜里陈列一针陶潜《山居图卷》。大姐热情地招呼众人来看，她指这里，复指那里，仿佛我们手持辋川集去终南山寻访王维遗踪那么珍重。末了进入忘我之境的他，滔滔叠叠大段背诵《归去来兮辞》，抑扬顿挫，有音韵之美，令独自面墙而立审视陶潜一生行旅途的我忽然哽咽，泪水大颗大颗地往下滚，慌忙摸出墨镜，狼狈而窘迫，仿佛听闻别人的讥讽，这人莫非有病，室内戴墨镜。此时此刻，我似与他心意相通，体恤着他精神上的困苦奋激。这首词赋也是他的精神自况，千年之后的我们来读它，也是温习着他清洁的人格。故欧阳修才要说，《归去来兮辞》是东晋唯一文章，诗赋文章向来是一个人的灵魂自传，映照出的正是他的心性骨骼。一直觉得陶潜是天下文人中第一等真人，他守住了知识分子的个体尊严，岂止不折腰呢？我最佩服的是他的怅然自若。你看《归去来兮辞》小序写得何等坦诚，于家贫，耕植不足以自给，幼稚盈室，贫无处宿，生生所资未见其数，亲故多劝于为长吏，托然有怀，求之米图。如此磊落坦荡，却无寒酸笑，彻底超脱于主流俗世之外。大多文人一贯擅长半遮半掩，早早丢失掉安身立命的屈真精神。现实里我给予一个人最坏的评价，无非是文假人更假。时间之河顺流而下，一路自晋隋唐到宋，有了一个苏轼，一贬再贬，何等困苦受辱，怎么就不曾崩溃过？他谪居黄州时，便早早找到了精神支柱陶潜呢。苏轼生命中的这一段，虽说早前与史料中厘清过脉络，但直至真正伫立于江畔，眺望对岸黄冈，我方才恍然有悟，黄州、江州两地何等之近。黄州当地政府也曾辟了一片东坡荒地给苏轼，让他自耕自食。东游西逛，排遣苦闷的苏轼，日日饮酒持归，时不时乘扁舟一夜，过江到访庐山、东林寺、西林寺，而此地正是陶潜故乡。苏轼一下子抓住了灵魂之音。日后为了向这位东晋第一人致敬，他自黄州、惠州、儋州一路书写贺陶诗不辍。或许苏轼不折不屈、随遇而安的性格，正是为陶潜精神所滋养着的。赤壁赋中，既浮游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，哀无声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， 携飞仙遥游抱明月而长终的宇宙观，不正呼应着归去来兮词中天地自然的和谐吗？两人性情迥异，陶潜的困苦皆藏于诗文的肌理之中，不深拓看不见的。苏轼外露些，但两人终究殊途同归了，皆走向了怀良辰以孤往之境，也是以南窗以极傲，沈荣熙之易安的向内求索。